渴求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3月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irsting for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04。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都有可能，主我相信。那现在让我们都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能再次聚集，有机会跟你说话，那唱我们的赞美诗，向你表达我们心里的崇敬，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儿子耶稣基督受死，叫我们借着道被他的血洗净，可以与神和好。我们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愿罪人借着基督找到救恩，愿病人借着基督找到医治，愿圣徒借着基督找到喜乐和力量。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今晚回到这会堂跟你们一同侍奉主真是太好了啊，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已经公布明晚做医治的聚会啊，或者说为病人祷告，我们不知道主会做什么，那是为什么我们从未宣布医治聚会的原因。我们怎么知道主会医治人，就取决于他。我认为不是真正取决的，我认为是取决于你是否想要得到医治，他付出了代价，那我们有他要做这事的确据，我们知道他愿意做，那这取决于个人。每个晚上，那或过去的几个晚上，让圣灵，我想把你心里的一些东西清除出去。那每个晚上，我都让圣灵让他进来，在会众头上运行。那你们会众，你们会众，你们自己的信心驱使神的灵回来，来向你们证明他在会堂里。那知道你心里的秘密，知道你的情况，那没有一次失败过。那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就从未失败过。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个记得住的意象，那我大约还不到两岁，那我记得就像是昨天一样的清晰，成千上万个意象，那没有一个不是每次都完全正确的，那必须是神，那这表明他在这里，那这是他的一切的应许，他应许了他要在末世之前这么做，我们就知道信息是对的。我的信息是末世到了，让教会被纠正过来。那神的医治，我们看到广告上说，那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那哑巴要说话。那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我宁愿没有那样的广告。那我总是告诉人们，只要说关于耶稣的好的事情，我们在这个社区爱主耶稣，所以我们正在举行大的复兴，我们要期待神行大事等等。那去一个小地方的角落说，伯纳罕弟兄将是我们的讲道人。那瞧，那关键是神做不做这事。如果神行一件神迹，公众就会知道。瞧，那但如果我说主要这么做，那除非主告诉我他要这么做，那我就知道他是要这么做的。但如果他没有告诉我，那我那么说就有点勉强了。但每个晚上，我们期待神行一件事，就是把人们带回到他们所该处在的地方。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我们还也没有为病人祷告。那如果现在，那我们让每个人站起来，那我若能站得够久做这事，像这样领每个人经过这些的队列，那让每个人过去。那当然我没有让这里十分之一的人经过就晕倒了，那你不能那么做。那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经文证明了你不能。那一个妇人摸了神儿子的衣裳穗子，耶稣说谁摸我，那他环顾四周，那大家都怕了，所以他说，那彼得责备他，那说哎，谁摸我，大家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 那任何人都知道，能力就是你的力量。如果一个妇人的触摸就足以给神的儿子带来异象，那让他知道是谁摸了他，从他身上汲取了力量，那对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那更多的事情成就的唯一原因，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知道钦定本说是更大，但其实那不是原文，那瞧，那是更多，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他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阻止大自然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不可能在质上更大，但可以在量上更大。当时圣灵在一个人里边，那是神的儿子，他拥有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神住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那如果你拥有圣灵，神就在你里面，神一部分在你里面。神在基督里是没有限量的，它里面有神的丰盛，但是圣灵按限量分给我们每个人。那不久前我在我的教会举行的一次小复兴会上念诵教导五旬节，那我有一本旧的希腊原文对照译本，那是最好的东西了。那我向任何神职人都推荐它，那它已经绝版了，但我想你们可以在英国买到，那我不确定，但是我有一本，那非常的旧，在希腊原文单词旁边标注，那然后转到另一边，那标注因为在希腊文里动词放在副词前面，那瞧它转过来，那你可以读出来，那但你可以把它读出来，如果它是一个单词下来，那中文主说的，那当圣灵进入楼上，经上说来了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没有东西在吹，只是好像是大风吹的响声，那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那又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这伟大的火柱，神的天使，从神出来的罗格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那当他落在众人中间分开自己，那大的火舌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好像火柱开始分开，那神在他的子民中间分开自己，那应该撕开任何人的心，那神撕开自己使他可以分开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分一点点，那合在一起，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支持每个教会，每个全福音的教会，每个信徒的合一吗？我们应该一心一意，同心合意，那不管我们在经文上有多大的不同，那可能是那一个人可能是这样那样看，那毫无关系，但在原则上我们应该支持神的大有能力的军队前进，那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特性上，那神已经证明了他并不看重你的教义，因为他赐给你圣灵，那圣经说神赐圣灵给顺从他的人，那如果我以我独特的方式顺从主，你独特的方式顺从主，主赐圣灵给我们俩，那所以我们就该是基督徒弟兄姐妹手挽手，为了一个大的目标及福音而前进。我想到神分开自己，使他可以伸进他伟大的魂里，那掏出一勺倒在我里面，那伸进去又倒出一勺在你里面，那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分开自己，分开火焰及神洁净的能力。那如果你有一勺，我有一勺，我们俩聚在一起，我们就有两勺了。如果我们五十个人聚在一起，我们就有五十勺了。哪里有联合，哪里有聚集，那里就有安全等等。那两根棍子在先知的手中也一样难以折断，那两根棍子比一根棍子更难折断，但我们能到达那个地步，那弟兄，那如果我能看到那事发生，我就会走在驼背山顶，举起手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现在接受我，那一切结束，那瞧，那时我就准备走了。当我能够看到所有不同的全福音信徒同心合意，像一支大军一样站在一起，那会把耶稣基督带到地上，那这就跟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我试过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的原则，需要神来做这事，就是这样。瞧，那我来到他们中间，在弟兄们中间，作为一个那从浸信会教会出来，我见到这伟大的事，我从未偏袒任何不同的人，不管他们的信仰等等是什么，我尽力站在裂口之间说我们是弟兄，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弟兄。如果我们能分辨对方的灵，认识到如果一个人进来，我不管他属于什么教会，如果他身上有神的灵，他就是我的弟兄。我不管他多了不起，多有知识，说话多有能力， 那如果有一个，如果他想方设法做错事，我就不相信他是我的弟兄。那关键是他努力想要做什么。那如果他尽力拯救灵魂或为神做什么事，那就是一位弟兄。即使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仍是我的弟兄。即使他是五旬节圣洁派的，神召会的，神的会的，一神论的，两神论的，三神论的，那不管是什么，那他都是我的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有了，如果我们的心跟神和好了，尽力为神的国成就一件事，那如果我们想要建造自己的王国，神就不会尊重那个。那我刚才在看，那小伙子们也许一直在这里卖书，那几分钟前我紧张的翻阅这本书，那发现了南丁格尔小姐的这张照片，那我确实记得那个。那当那张照片拍下，那这本书没有详细的记载，那斯拉斯克雷夫先生出版了这书，那是很好很好的书，那记载的一切都很准确。那因为这本书经过了火的试炼，那南丁格尔小姐，那她是已故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亲戚，这夫人的名字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那是个护士，那当然她不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但她来自英国，那是个护士，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远亲。那我最初听到她的消息时是在南非，那你们在这里看到过她的照片，那简直像一具骷髅。那我不得不，那高登林赛弟兄，那我们拍照片时不得不在他身上盖的东西，因为他们只是用一块布围在夫人身上，那非常非常糟糕。那所以我们拿了东西盖在他身上，拿了照片的复印件可以放在书里。那就是他。那当我他快饿死了，那张照片拍下后一个多月，六个月后，那他又在护理了。那今晚在开始讲之前，我想先说说那个故事，我想给他们讲一下这个故事。那他在南非，那夫人怎么知道我要去伦敦？我不知道。当飞机着落时，那林赛弟兄、我、杰克摩尔弟兄和巴克斯勒弟兄下了飞机，那我们下去，我听见他们在伦敦国际机场传呼我，那说要我过去，那我叫巴克斯勒弟兄过去，他带着一位牧师回到我这里来。那说你听过一个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夫人吗？我说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我说但我不知道。他说哦，他们把他从南非飞过来，他在一辆救护车上快死了。哦，那里有很多人，无法去到他那儿。我说你告诉他。那他说这是牧师，那你跟他讲吧。我说先生。那他说好。我说他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护士的什么亲戚吧？他说哦，他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一位护士，但他不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那当然我想他五十年前或更久以前就去世了，那也许是一百年前啊，不，我想他大约死于1908或09年，那大概是那样。那这是他的某个亲戚。那我说那你认为他能支持多久？他说那如果我们现在去救护车那里，也许他就已经死了，他快死了，他从南非来。那先生，他只剩下一堆骨头了。那我说我想我们会留下来啊。他们说是在皮卡迪利酒店。那乔治国王通过他的工作人员，那给我写了是发了一份电报，那我现在还有，那要我为他祷告，因为他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那你们记得吗？我为他祷告，那祷告后那他就好了，那能够到处走动了。那所以我去了那里，我想我要在那里见他。那当我们到了皮卡迪利酒店，第二天早上牧师来接我，我们去了他的教区，那就在他的教会的后面，那南丁格尔太太就在那儿，那有两个护士陪护着他。那朋友们，我见过许多的景象，我见过人们他们的脸被癌症吞噬，甚至癌症深入到脖子里了，他们不得不拿一小根管子把液体灌进他们的喉咙里，只剩下牙齿和骨头了，那上面的肉都被癌症吃光了。那在印度的景象，我见过长大麻风的躺着，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举手，那耳朵只剩下耳朵根了，没有鼻子，身上发白，像从里往外翻出来的白色的肉一样。小孩子等等被大麻风吞噬，躺着堆在两边，那看着小孩子躺着，成百上千的人快饿死了，走过街道，小孩子的肚子因饥饿肿胀，可怜的妈妈躺在孩子旁边乞讨一分钱来帮助那个人。那是为什么我不能？那若是我能祈求，我会为他们祈祷的。那当我知道基督为人受死，我不想要任何人像那样受苦。 那今晚在全世界各地有成百上千的人，他们处在那种的境地。那但是当我看到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他躺在那里，身上盖着一张床单，几乎连嘴唇都动不了，那脸颊上一点肉都没了，两腮也陷了进去，那额头这里看上去像一具死的骷髅躺在那儿，那皮肤干瘪，那癌症已经把它吃成那个样子，那吸取了他身上的血液，那他一直想要说什么无法明白，那护士蹲下去，那听到他说啊，我想跟他握手，那护士必须把那些骨头抬起来，那放在我手里，那就像握着一具骷髅一样，他的胳膊这里那一圈只有几英寸，那我们把那他想要啊，我看他的身体，他们把床单拉起来，那那会使任何人心碎的，那甚至髋骨都像这样凸了出来，那加在一起那也就大概这么大点，他的腿全是青的，我问他那是怎么回事，那他的腿靠近髋骨这里那大约这么大，那这是他们拍下照片的地方，那瞧你可以看到大约六星期后他是什么样子的，那瞧我看了，他说啊，他们给他喂葡萄糖，也是因为他的血管都收缩了。我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他让我知道说是的。那护士蹲下去看他要说什么，他说叫巴兰弟兄求主让我死吧。瞧他坚持着，那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了，那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建造的。那他说请巴兰弟兄求主让我死吧。那我不能那么做。她看起来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子，那所以我说我们祷告吧。那如果有谁到过伦敦，那你知道当起雾的时候，那是世上雾最大的地方之一，那几乎得摸索着走路，那那天上午雾很大，那那就是为什么威廉考伯自杀不成的原因。当他写的那首著名的诗歌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时，他找不到大海，他找不到跳进去的地方，那出租车找不到海让他自杀，那淹死自己。那当我跪起来祷告时，首先我像这样开始祷告，我说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那当我这样说完时，有一只小鸽子从某处飞来，落在了窗台上，那离我的头大约有这么远，那小鸽子不安地走来走去，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那发出咕咕的叫声，那我还以为它是这家的宠物，我想那是一只宠物鸽。那我刚到伦敦大约24小时，那或者还没有那么久，我想那是一只宠物鸽。那所以我就继续祷告，我说天父啊，这个可怜的妇人躺在这里快死了，她请我求你取去她的性命，因为她像是没有任何的指望了，那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建造的。但是神呢，你仍然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仍然是神。那这只小鸽子好像很不安，那其他跟我一起祷告的传道人那似乎停止了祷告，那我继续的祷告说，父啊，我祈求你怜悯他，那如果你要取去他的性命，那不让他活着，就让他轻松的离去，让他现在就去与你在一起，但如果是你的旨意要让他痊愈，父啊，就让他痊愈。那当我祷告完了，那我说阿们，那小鸽子又飞到屋里去了。那我一停止祷告，我旁边的传道人就看着另一个传道人说，你注意到那只鸽子了吗？我说那只鸽子是什么呢？那是一只宠物吗？他说不、不是宠物。那传道人说是一只举止奇怪的鸽子。那我开始转过身对南丁格尔太太说，我开始说，那我还以为那是你的宠物，那这么说是有东西说主如此说。那他躺在那里，那躺在棺材里一样，但就在那上面出现了一个他在街上走动的异象，那这是他的照片，他稍后的样子，那是我在异象中看见的。那接着有话临到说，主如此说，你会活下去不会死的。那当我那么说时，我想那些事如此超自然，我不明白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我走出去，我相信是巴克斯特对我说，那怎么可能活呢？那神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女人。我说神能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的事。那六个月后，那收到两封信后，照片寄来了，他完全正常健康，找不到癌症的痕迹，他回去又做护士了， 做了很长时间。不久前英国一本杂志的作者出现了争论，说那这个妇人的事是很值得怀疑的，他说那是虚假的见证。那我的档案里刚好有他自己的见证，我把他寄给了斯拉斯克里夫先生，他复印的寄过去，他收到了。他去找写杂志的这个人说，谁说这见证不对？瞧，那是你得到见证的地方，当你拿到了他们自己书面的见证，你就有了见证。那后来这人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他说在这件事上我接受了别人的话。我说先生，绝不要基于别人的话就出版任何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看到你做了什么事儿。瞧，我说绝不要那么做，但见证绝对是事实，我们不会出版的除非它是事实，它必须是那样的，声明的是事实。那所以你看，在那里跟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同在的神，就是在这里的同一位神，他是一样的神。那唯一的事儿是你不用等候接受祷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工作已经成就了。那如果你是个罪人，你不用等候祭坛呼召，就在你所坐的地方。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准备好了。这取决于人心里的状况，那是人们的状况。那此时如果这里有一个病人，你甚至不用病到我读圣经的时候，你此时就可以得医治，因为你已经得医治了。经文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做一个见证人，说耶稣这么说了。如果圣灵今晚临到在这里发出大的呼召，叫出不同的人来，那并不表示他们得医治了，那只是为了提升人们的信心，让他们能接受已经为他们赎买了的医治，明白了吗？那这是医治的目的。那明晚若主愿意，我想要在凤凰城再有一个老师的晚上。那若主愿意，那我挑选了明晚。那多少人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凤凰城的时候，那一条祷告队列直通到了街上，那把外面街上站的人拉开，那祷告队列有一条街区那么长。那昨晚我传讲了，那不要关掉闹钟，那你知道让闹钟响着，因为就要天亮了。那明晚给凤凰城的病人，我们要一个给病人的祷告侍奉，我们要把人带下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那看主要做什么。那明晚你们预备好了来。那这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的，想要进入祷告队列接受祷告，那请举手，那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那看起来你必须得发祷告卡了，行，否则的话，如果我进行到队列一半意向开始发生，就会乱套了。那据我们所知，明天下午大约六七点的某个时候，小伙子们会下来，那不管是什么时候，他们会发祷告卡。那当我们进入聚会时，我们要看圣灵会做什么。那星期天，那我们继续，那我们这里星期天晚上有聚会，是不是星期天晚上聚会吗？星期天晚上聚会了，我相信是礼拜二是传道人的聚会，对吧？那上午十点半是传道人及其妻子在加菲尔德的神召会，那传道人在第十一和加菲尔德街。那我想要跟你们弟兄，你们传道人弟兄在一起，想要跟你们交谈。那你们是我的弟兄，想要我爱你们。那你说但不烂弟兄我不同意你，那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还是爱你们。那我想要你，那不久前一个人对我说，不烂弟兄，你不能同意这里吗？我说我可以同意你，但能不能同意你说的那就不知道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同意你，因为你是我的弟兄。那今晚我挑选了一个简短的主题，所以我们不可能占用太多的时间。明晚来这里，那明晚可能会有点迟，有整个的祷告队列。那今晚让我们翻到诗篇63篇。那诗篇63篇，那你们正在记下主题等等人。那我想读一个熟悉的主题，那可能你们以前读过了。那我希望我没有在凤凰城传讲过同样的这个主题，那也许圣灵会带领我以另一个的方式来传讲它。那如果我们传讲过的话，那我们要从诗篇63篇第一节来读起。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早早寻求你，在干旱干渴无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看见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赞美你。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父神呢，在这紧张忙碌的生活中，汽车奔跑在街上，那没有马拉的车奔来奔去，灯光像火把，我们看到末世临近。主啊，我要祈求你怜悯今晚在你神圣同在中的每个人。主啊，当我们说话时鉴察我们的心，不但是我的会众，还有我自己的心。主啊，正如大卫在诗篇另一篇中所说的，鉴察我，试炼我。主啊，如果我身上有任何污秽的东西，我祈求你除掉它，使我的心能够在你面前纯洁，我心里的意念和头脑的默想能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祝福这里的每个人，如果这里有人不认识你，愿今晚是这个夜晚，让他们发现那可称颂的主耶稣对我们的魂来说是千万人中最美好的，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明亮的晨星，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愿他来照耀我们的生命，照亮去往格格他的路，使他们今晚能发现耶稣是他们宝贵的救主。今晚我为那些在路上疲乏那就要掉队的人祷告，愿神让他们知道现在不是掉队的时候，而是归队的时候，因为战斗正在进行，晚上的光正在落下，很快天就要黑了，没有人能做工了。天父，我们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聚会。主啊，我们所指的伟大就是人的魂接受你，叫你的儿子能得到尊荣，那病人能得医治，被盗的被领回到神的国里，教会会员增长，传道人的心被爱的绳索绑在一起，大家都将荣耀归于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当我第一次读这经文时，我想选这个题目很不寻常，但是那神正是不寻常的，神行不寻常的事，不寻常的事。那当我读的时候，我想知道，当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时，他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呢？那我把经文琢磨了一遍，想知道还有什么能比生命更好的。那要是今晚我们能去一趟天国，来遇见先祖亚伯拉罕，那我会问他说，亚伯拉罕，你所知道的最荣耀的事是什么呢？你所知道的最本质的事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可能会对我说，永生。然后我再多走一会儿，那我们再走，那去到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那里，他是给犹太人立约的使者，他站在神的右边，是天上最高等次的天使。那我会问他，加百列，你是大能的天使，是蒙神所爱的，你在这里已经有千千万万年了，也许你知道天上的一切事，哪有他们所在的位置，因为你是神右边的一位天使。那你晓得天上各种伟大的奥秘。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也吹响了号角， 宣告他的第一次到来，那你也必宣告他的第二次到来。那所以你一定是个大能的人，那或是大能的天使。我想问你，在神所有的大宝库中，你发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我能看见加百列站了出来，说从神造我以来，在神的大宝库中，我所发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神使我活到永恒永远，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那无论你可能多富有，无论你可能多受欢迎，那无论你是什么人，人在地上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得到永生。你可以是君王统治者，做王统治这个世界100万年，而且一直保持年轻，但你若没有找到永生，你便失去了人所能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我常说，若是我能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今晚若神出现在台上，说我要把你变成25岁，让你活上100万年，我要使你做王，统管整个宇宙，一切都听你的命令。那或者，那我只让你活100岁，一生悲惨痛苦，多灾多难，但100年结束后，我要赐你永生。但那100万年结束后，你却失丧。哦，我会说，主神呢、啊？我会迫不及待地做出决定，让我选择过那悲惨多灾多难的100年，并且随你的意思，让我怎么死都可以。就是神要赐给我永生，尽管我拥有全世界做王100万年，当100万年结束后，我就会永远下到地狱里去了。但无论今生过得多糟糕，当今生的生命一结束，我若已经得到了永生，我将永永远远活在神蒙福的同在中。所以当我开始思想这位先知所谈的事实，我感到困惑。那我们知道大卫是先知，那所以我想知道，当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时，他到底是在说什么。那后来我发现，生命不只是一个意思，生命有很多的意思，这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它。那你的生命是那个控制你的东西，那你有你的生活动作，那你的人是个生命，这取决于你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那生命怎么样，那就会怎么样的控制你。那难怪那人们不能相信，那虽然自称是虔诚的，却不能信神的医治和神迹，不能信是圣灵神充满进入复活的大能。那他们不能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东西让他们能相信。因为你的生命是，你的情绪是受你里面的生命来控制的。那不久前，一件特别的事情浮现在我的记忆里。那以前在南方，那他们曾经贩卖奴隶，那就是黑人。那荷兰人把非洲的黑人带来，那卖作奴隶。那是件可悲的事。那我确实同意亚伯拉罕林肯，神从未打算要任何人当奴隶。神造了人，但人造了奴隶。那今晚他们不但想要辖管黑人，还想要辖管世上的各个种族。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想让其他人做奴隶。神使人自由，人是在神下面的自由的受造物，是来敬拜神的。那他们曾经那把那些可怜的人 带下去，那在市场上拍卖。那不久前在路易斯安那州，我看见他们过去用的一个公牛栏，那他们会把那些人带进那里面去，让他们站在拍卖台上来拍卖他们，来听他们的心跳，看他们的牙齿，抽一皮鞭子，在街上来驱赶他们，在他们身后抽打他们，让他们飞快地奔跑，那然后回来检查他们的心脏。那一个老人站在那里对我说，传道人，那天晚上我在你的聚会上。那我说谢谢，我只是在看这个。他说我记得他们过去曾这么做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那你知道卖价最高的奴隶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是美貌的女孩。他说一个男性奴隶会以500或300美元起拍，但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美貌的女孩站在那里，他们会以2000美元起拍。那他看着我说，若是有一个地狱，他们的魂今天就在那里。我说，说到他们的魂，大伯，你的魂怎么样呢？我说你的魂要去哪里呢？几天后，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被基督徒的洗礼方式给他施了洗。那他们过去带那些奴隶，那买主会过来买奴隶，他们会出去，那四处观看，找高大健康的奴隶，那跟个子小一点的来交换之类的，那就像你们对着二手车或类似的东西，那拿到一张出货单。哦，太可怕了。一天某个经纪人，那经过一个旧的种植园，那他们那里有很多的奴隶，那被带到那里的奴隶都很悲伤，他们远离了家乡，再也见不到爸爸，再也见不到妈妈，再也见不到孩子了。那他们被拖走，被卖到这里，死在异乡。那他们悲伤，许多时候能让他们工作，就得拿鞭子用鞭子抽他们才能让他们工作，那总是斥责他们。那某个经纪人经过这个种植园，那对园主说，你有什么奴隶吗？他说，我这里有100多个，你去看吧。那他们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奴隶，那他跟其他的奴隶看上去似乎不同，那他们从来不用鞭打他，他笔直的昂首挺胸，那准备做任何的事情。那他总是鼓励其他的奴隶说，挺起身子，我们工作。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经纪人对原主说，我想买那个奴隶。他说不，他不卖。那经纪人说，为什么他不卖呢？他说他是个奴隶，对吗？他说他是个奴隶。那经纪人说，那为什么你不卖他呢？他说因为我不想卖他。那经纪人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是什么使他跟其他的奴隶那么不同呢？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我说不，他是个奴隶。那经纪人对原主说，也许你给他吃的更好一些吧。他说不，他跟其他的奴隶一同在食堂里边吃饭，他只是个奴隶。哦，那经纪人说，那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为什么他举止不一样呢？为什么他跟其他的奴隶那么不同呢？那原主说，我自己也纳闷了很久，但有一天我明白了。那在他所来自的国家，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那虽然他是外人来到这里，远离他的人民，但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所以他举止像王的儿子。我想，不管我们必须经历什么，即使是试炼，即使是心痛，即使是逼迫，即使是被取笑被嘲笑，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是王的儿女。虽然我们在一个不受欢迎的世界，虽然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被人憎恨，那也许被标上诽谤性的名字，像圣滚轮五旬节的舌头，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昂首挺胸，相信神的道，因为在彼岸我们的父是王。我想，当我看到王的女儿们穿着他们现今所穿的那种的衣服，真是羞耻。当我看到王的儿子抽烟喝酒喝啤酒， 作为天上王的儿子，那多么的不合适。我的天父拥有房屋和土地，他手中握有财富，遍满全地，有红宝石，有金刚钻，有白银、金金，他宝库充满，财富数不清。我们是王的孩子，那不管我们多贫穷，不管我们怎么被人践踏，不管世人怎么议论你，说你的各种坏话，这应该使你为了别人的事情昂首挺胸。我们绝不应该互相的埋怨，我们应该一直说弟兄姐妹最好的话。那如果一个人倒在水沟里，绝不要落井下石，要把他拉上来，尽快让他离开那里，因为那对他有帮助。我们应该是个榜样，我们应该活出榜样来，那好像我们是神勇士君王的儿女。我们作为王的儿女，应该以那个方式来生活。我们绝不该做任何招致羞耻的事情。那天我在说，我妻子坐在后面听我说，那个几星期前我们去商店买一些的杂货，那就在那个冬天，那我们看见一位女士穿着一点点的衣服短裤，那身上裹着一小件毛衣，那我妻子说，你知道她那样是不可能舒服的。那我们开始谈论这事，我说亲爱的，那当我去德国时，我发现，那我说他只是个美国人，就是这样。我说当我去德国时，他们有德国的领，那是国家的领。那当我去芬兰时，他们有芬兰的领。当我去瑞典时，他们有瑞典的领。那当我去非洲时，他们有非洲的领。当我们去美国时，他们也有美国的领。那他说，那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我不是，我只是住在这儿。他说那是什么？我说这就是原因，他们只是有美国的领，那人们称我们虔诚。那一次我对一个女孩说，我说小姐，你是基督徒吗？哦，她说我要你明白，我婴孩的时候就是基督徒了。我说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一次博斯沃斯老弟兄问一个女孩说，你是基督徒吗？那她如此的生气，哼的一声说，我要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根蜡烛，好像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似的。那一次在美沙沃卡，其中一个女孩对我说，我要你明白，我是美国人。我说那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亲爱的，之所以基督徒，我说基督徒没有任何欲望想要驱使像那样，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美国人。那作为公民，他们在这里，但他们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他们是从上头生的，圣洁和敬虔在那里统治。从神的灵重生的真基督徒举止不像那样。郭先生，那你可以是五旬节派的，你可以是属于长老会、为了公会、浸信会，那抽烟喝酒、玩纸牌晚会、帮客舞会，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那么做。没错，那在我的地区有橡树，那现在很快就是春天了，那去年在那些橡树上的所有的叶子仍旧在树上，那我不用出去把每片叶子从树上摘掉，以便让新的叶子长出来，只要让新的生命长出来，旧的叶子就掉了。那关于神的灵，你是不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只要让基督新的生命进来，旧的生命就会死去，你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事情就是这样。那后来我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些人试图认为生命就是喝酒啊，寻欢作乐，那是这个国家的灵，寻欢作乐。那某个人物，那电视节目开许多的玩笑，那听到那样的事让真基督徒恶心。一个男人或女人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电视上播放的那种东西，一些的电视节目喜欢的，这表明以加伯写在了你的心上，主的荣耀离开了。当教会失去了吸引力，当到了一个时候你必须签卡片等等才来教会，我认为这是祷告会或某件事在教会发生的时候了。那不久前我去到一根电线杆那里，那我城里的某个传道人在那儿，那还没上班我就去了那里，我带了一张电费单，那给一个女士，那我敲门，那这个女士走到门口，一个半裸的女人，那她说，那你知道， 那么主人在播放这些未经批准的唱片，那用那些的小提琴等等，那正在播放演奏某种的短歌，那其中一首摇滚激歌舞曲，那不管是什么，那个可怜的人，那来我那里拿电费单，他太迷恋那首歌，也是忘了我在门口，那他在地板上跳舞，做着各种举止失常的动作，那我只是站在后面看了他一会儿，那他跳完了，他说哦对不起，我说是的小姐，他过来说、哦、我妈妈忘了拿电费单给你，他说我真是太跳舞了，那就忘了你还站在这里，我说是的小姐我明白。那过了一会儿，一位传道遇见我，他说你知道巴兰弟兄，最近我在我的教会会员身上遇到一些最可怕的问题，那无法让他来教会，说你知道吗，我给这个教会的会员寄了1000张卡片，要求人保证他们一年至少有6个月来参加主日学，说你知道这个教会的会员有多少人响应那1000个呼召吗，我说我不知道布朗博士，他说2个，1000个有2个人签名表示他们一年会来6个月，一年至少有6个月他们会来参加主日学，我说我告诉他刚才在山下那个女孩的故事，那他的教会就在那儿，那据我所知的可能还是那里的一个会员，他说，我说你认为当那个演奏者停止演奏，那女孩通过电视或电台向他抛了一个飞吻，说、哦、再见亲爱的，今晚我会在你举行的、啊、某个土风舞会上见你，我会在那里见你，我说你认为那人会让他签一张卡片说他会在那里吗，当然不会了，他会在那里的，即使他必须把鞋子点当了他也会在那儿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世界的灵在他里面，他是个忠诚的会员，他会到那里去的，那如果男人女人像世人爱宴乐一样爱神，基督徒的乐趣是在神的家里侍奉主，那你就不需要签任何的卡片，你开门都嫌不够快，如果教会的成员彼此相爱而不是建立小的派系从教会里边拉人，弟兄如果你们真的彼此相爱，你就会到一个地步，要不是聚在一起心都会疼，事情就该是这样的，福在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每逢彼此分离，寸中怅惘难言，但身随离心仍合一，希望再会有期。哦神呢、啊、如果我们非得从教会里面拿掉一些的神机，非得拿掉所有的管风琴舒适的座椅，就让我们回到那敬虔的爱弟兄之爱，回到会众和团契中，如果我们非得做所有那些的事儿，才能把爱带回来的话，生命，哦生命，有时候人们以为生命就是那举行晚会，去参加晚会，那寻欢作乐，那个不是生命。那一些人到了一个地步喝醉了，那他们走到街上喝醉了，那寻欢作乐，他们说、啊、这就是生命。那不久前一位作家在杂志上曾经写到，我相信我什么时候在这里提过，那他说生活在晚上开始，晚上是为生活而造的，晚上是为休息而造的，太阳下山你躺下休息，而不是整夜潜行天亮才回家，你不该这么做，邪恶的东西在夜间潜行，邪恶在夜里做工，所有的蛇蜥蜴臭虫等等都在夜间行走，是魔鬼的能力在夜间潜行，那人变得比野兽更下贱，那人是，我们知道人是动物的生命，那要是那个人远离神，他就是所有动物中最下贱的，世上没有一样动物像远离神的人那么下贱，那你注意看，那你拿母猎狗那或老母猪等等的东西来看，那不管你要称它是什么，不管你想要叫什么，但你看看它的道德，那说到道德它比许多电影明星强108000里，是如此的堕落，男人如此的堕落，他会夺下一位母亲怀里的婴孩，为了受欲而强奸那位母亲，但是把神的灵放进他里面，他就是不一样的受造之物，因为他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他会流血来保护他，那就是差别，一个是死亡，另一个是生命。那不久前我在加拿大在萨斯卡通举行聚会，那我们在冰上运动场举行大型的聚会，有7000-8000人参加， 那我跟我的几个朋友去那里参加这次聚会，我刚离开凤凰城，那是我离开凤凰城后的下一场的聚会，大约三四五年前，那其中的一次聚会。那天晚上我下去冰上运动场来聚会，那回来的路上，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人们正挤进这家大酒店，那我想，哦，看上去好像那些车上是美国的牌照等等，是从美国上来的。那天晚上我进去，我意识到那天晚上美国就在加拿大。当我上了电梯，里面满了威士忌和杜松子酒瓶子，那甚至找不到站的地方了。那我看着里面，我向那样四处观看，电梯操作员认识我，他说，啊，他们在这里。我说看下去肯定是，他说这地方是酒鬼的地方，伯南弟兄。我说那太可怕了，不是吗？那是某个俱乐部现在可以这样说的，但是也许有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坐在这儿，那他们从一开始就都是腐烂的，那只有一个社团，就是耶稣基督的社团，你只有借着重生才能进入的社团，别的社团可能是好的，但真正的社团是基督，就是这个社团铸造品性使人们成为他们所该是的，是耶稣基督的社团，你只有借着出生才能够进入的社团。那当我们停在我房间所在的楼层，我下了电梯，哦，你可以听见遍地都是上下跳动的声音，那香烟烟雾弥漫，到处都是肮脏的笑话。那我开始走过大厅，我听见那角落有人，是两个年轻的美国妇女，两人都戴着结婚戒指，那只是穿着内衣，他们拿着一瓶威士忌走来，摇摇晃晃的靠着对方，享受一些所谓的干净的乐趣，而自己的丈夫可能在家做保姆，你就是在这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干净的乐趣，我们就是这么叫的，那就是这一切流行的电视节目，那外面一切的威士忌、啤酒和香烟等等的广告，那是地狱的门。我可能听起来老实，但我年轻的姐妹，我年轻的弟兄，记住，那是地狱之门。爱那东西的人必要永远的死去，这是真的。圣经说犯罪的魂必死亡，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是真的。那女性的甜美的救恩之外，神赐给男人最伟大的东西就是妻子，妻子要安慰的、帮助的、祝福的，那安抚的是他真正的伴侣。那今天女人如此的堕落，没有道德，那一阵那非洲的霍吞多人可以来这里教我们的女人如何道德的生活。是的，在非洲那里的一个部落，如果一个女人到了某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她就得离开这部落。那如果她结婚前她必须接受贞洁检查，那如果她被发现犯了罪，就得说出做这事的男子，那人们把他们俩都处死。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将有许多的杀戮，不是吗？想一想，异教徒，这真是羞耻，那是我们祖宗征战的国旗上的污点，是我们国家的羞耻。那任何国家的女性母性被破坏了，她的脊梁骨就断了。愿神再赐给我们老实的母亲。那有一张报纸是我们那里的报纸上的，那我们当地的报纸，那表明说，那二战期间有四分之三去海外的士兵，在他们到海外后六个月就被他们的妻子离弃了，他们的妻子现在去兵工厂等等上班。那如果一个男人生病了，妻子不能上班，那我指他不能上班，那我并不责怪，那他妻子必须维持生计。是的，但如果他外出工作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你最好让他远离那群在外面跟他一起工作的无赖，他的位置是在家里，是这样的，他应该在家里。那先生，你可能自称很好，但如果你还有会所和别的东西叫你晚上离开妻子，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神赐给你一个家来珍惜、来安慰等等。那看到男人对待妻子的方式和妻子对待丈夫的方式，真是羞辱，这个国家的母性和父性被撕成了碎片，离婚法庭爆满了。那耶稣说将来会那样的。那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他们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那是罪恶，是羞耻。不要叫我那种，我们那时候雅各死的时候说的，他对两个杀了人的儿子说，他说我的魂呢要远离你们的愤怒，因你们趁怒杀害人命。那甚至自己的儿子说，不要让我的魂靠近你的愤怒。我要在死的时候这么说，如果在美国的这个灵如果要根据那个来受审，愿神让我尽可能的远离他，让我拥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灵，让一件事发生在我里面，不管什么要发生， 人们害怕新生，他们害怕。那任何的出生，我不管是什么级别的，都是一团糟。你拿那边的猪圈来看，任何出生都是一团糟。如果是在猪圈里边，再一个，如果是在牛栏里，或在粉红色的病房里，我不管出生是在哪里发生，都是一团糟。新生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做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情，那你可能叫喊哇哇的哭，在祭坛上抹鼻涕，那不管你做什么，那我从未祈求神，那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按我的标准来带来新生。我要满足神的新生标准，接受他，我不管我必须要做什么。那不久前有人说，我害怕领受圣灵，我害怕他会使我像其他人一样说方言。我不管我是不是说方言、讲方言、喊方言或其他任何的事，我要圣灵，那是首要的原则。我不管是什么标准，我要在神的标准上遇见神。他要说的都是对的，那是我要站稳的地方。那新生改变男人，改变女人，改变你的渴望，改变他们的胃口，跟神摔跤，坚持住，直到祝福临到。那然后神就会改变你，像他把雅各这个骗子改成了以色列王子一样。新生这些女人从那里走过，他们有那一个男人去，一个老男人跑出来想要抓住他们，没有抓住，那像那样双手碰到了他们的背后，一个抓住了脚跟，那女人四肢摊开在地板上，溅出了一些威士忌，另一个人倒了更多的威士忌在杯子里，那这个男的醉得太烈，无法从地板上起来，哦，享受一段干净的好时光，那有点乐趣。就是这事破坏了家庭，就是这事毁掉了孩子，就是这个造成了神经质，导致了青少年犯罪，就是当母性和父性被破坏的时候。那女人举起杯子，那挽起了身上穿的那点内衣，像那样往空中踢腿，然后叫喊说：“我呸！”他说：“这就是生活。”我再也无法忍耐了，我走到那里，我说：“对不起，那是死亡。”我说：“魔鬼欺骗了你，那是死亡。”他说：“你想喝一口吗？过来，亲爱的，喝一口吧。”我举起这同一本的圣经，那我把圣经放在他面前，我说：“我是福音的传道人。”让他们开始放下瓶子，他们脸上、眼睛上到处都是化妆品，嘴唇都涂到了这下面，那往上涂到了鼻子周围，各种的化妆品，蓝色的东西留在眼睛下面。我看见他们的手上面戴着结婚戒指，我说：“你们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也是美国公民。”我说：“你们给我们的国家丢脸。”哦，他们说：“我们绝没有那个意思。”我说：“你们没有那个意思，但你们俩都戴着结婚戒指。”他们开始像那样走向那地方，我抓住他们手，他们醉得太厉害了，无法挣脱我。我抓住他们的手，我说：“女人，瞧，让我们跪在这里祈求神，愿他怜悯你们有罪的魂，去找一些黑咖啡喝，醒悟过来，回家到你的孩子那里。生命，生命，那是死亡，那是一种生命。大卫说：‘你的慈爱与我比生命更好。’哦，主啊，我的心可想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渴望见到你，好像在你的圣所看见你。他爬上高塔，跳进河里，或倒在街上喝石灰酸，结束那样的生命。那不是大卫说的生命，那种生命有个结束，结束是灾难。但是，那种生命没有好的结束。但是，那我想问这里边的会众一个问题。是什么使一个人那么做呢？那你看，那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晚会，不是晚会，而是一个我们卖灯泡的竞赛，那他们做了一点演讲。我们去那里发现，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那我工作的服务公司，我卖的灯泡比全公司其他任何人都多。那所以他们在那里拿出一点时间，那我们吃了一顿饭。那一切结束后，那他们往后退，然后跳了一会儿舞，那几个女孩出来跳舞。当他们那么做时，我的老板对我说：“比尔，你去站在门口吧，我们要享受一些干净的乐趣。”我说：“什么样干净的乐趣？”他说：“你介意站在门口吗？我知道你不相信跳舞，但这些人要跳舞。”那我说：“好的，那我能不能在外面等？”他说：“随便你。”我说：“好的。”那就在我开始往后走的时候，有个女孩像那样跑出来，在地板上跑，开始做那种看起来疯狂的动作，那举止失常，裙子翻飞。我想那是某个母亲的女儿，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往外看，那我想神呢，那其实是很漂亮的女孩，这真是羞耻的，本来可以成为某个男人的偶像，某个好传道人的安慰者， 我当某个好的工人夜里回家进入自己的小城堡时，他们可以抱起自己的小宝贝跟孩子玩，那过一个自由正确的生活。雷奇他妈妈是个基督徒，那女孩开始到处跑，抓住每个男人，后来都跑到我这儿来。她说你想跳舞吗？我说是的小姐，我肯定想。她说过来吧。我走到地板上说等一下，我握住她，她太小无法摆脱我。我握住她的时候，我说有一件事我经常操练的，我说我做任何事之前我总是先祷告，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请低头。我握住她的手，她无能为力。没过几分钟，我们在那里中断了那种东西，肯定的。那爵士乐停止了，他们收拾乐器离开了。我说汉森先生，如果你想你可以把我开除。他说不，比尔，你做了正确的事。是的，那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个有自杀，一个有被提。哦，神的被提让那生命降在我身上。但是什么使一个人那么做呢？是有原因的。为什么？那仔细听，人们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神使他们渴求，在干旱干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神使人渴求，但你瞧，神使人渴求渴想他，那他要渴想神，那魔鬼想方设法用世界上的事来满足那个渴求，但他永远做不到。那如果他那使你渴望跳舞，使你渴望电视摇滚乐和所有这些犯罪的事情，那我不是有意谴责所有的电视节目，也不是谴责所有的电台节目。那如果你想看电视，就看奥罗罗伯茨的，那他有个好节目，看那个节目。那如果你想那是好的，我100%支持的。葛佩里、奥罗罗伯茨或那些的人，那很好，不任何正派道德的东西。但这些荒唐的喝酒啊，那天我自己因在这些聚会中所花的钱而陷入了税务的纠纷中。那政府说他是你一个人的，你应该在所有的钱上缴税。我说你怎么那么认为呢？我说他经过了我的教会，支付了这些的聚会。他们说、啊、他是教会的，之前是你的，他们想因此逮捕我。我说我想奉一切正派的名为你们一件事。我说你们整夜播放这些的节目，我一生花了32年走遍全国全世界，竭力使得成为一个更好居住的地方。我努力改变那些的骗子，使他们成为诚实的人，让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里边做正确的事儿。我在地上花了一生竭力那么做，我在外面用的钱你们却想要告诉我说我欠了钱。我说你们任凭那所有污秽肮脏的电视节目播放出来，任凭那些的威士忌公司、烟草公司，这些的东西正在杀死这个国家，制造强奸、谋杀、青少年犯罪，还有其他的一切，把你们的国家撕成碎片，他们却当作广告来抵税。我说我们还有什么剩下的呢？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基督，肯定的。那些啤酒公司和你们看到打广告的一切的东西，那是政府的税收，他们用来抵税。但要是我想用这个来抵税，说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一场聚会，他们收了那么多钱，那我必须说明每一分钱我们把这钱付给了礼堂啊。是的，那人把钱给了你，都是你的，你必须在这些钱上缴税。就是这样，瞧，你还在法院的大门口，那称之为公正，不是在我的书上，不是的，不是在这本圣经上，不是。没错，我们将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是真的。但这个世界歪曲到他们必须检查那些给人做检查的人，真是可怜。神经病给神经病检查身体，心理医生给心理医生看病，事情腐烂了，往永恒里去了。神的国永远站立，听着，你永远满足不了那个渴望。今晚你出去喝醉了，狂欢明早你头疼畏惧了，你会破坏家庭，毁掉生命，像过去一样，你把它丢给狗。但只有一个方式来满足那渴求。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听着这话，你们会众，无论老幼，你们怎么敢试图用魔鬼的东西来解那在你里面的蒙福圣洁的渴求呢？你们怎么能接受世上的宴乐、威士忌、喝酒、寻欢作乐、奢华来满足神赐给你可想他的那个蒙福圣洁的渴求呢？那一些人甚至魔鬼如此的糟糕，竟让他们加入教会来满足那些渴求。哦，是的，人们去加入教会，说我把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那我要，那教会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朋友，加入教会永远满足不了那圣洁的饥渴，那是神进来的地方， 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充满它，直到你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进入你心里，它是神永远的泉源，它是永不枯竭的生命泉源。你只要接受它，你的余生一生一世都从它喝水。神在这里造的那个地方是给他自己的，你渴求为什么？为了他，他要你渴求的，渴想他。大卫是个热爱森林的人，他是个牧羊人，他用牧羊人的术语和树林等等来说话。那在诗篇另一篇里他写道，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我是个猎人，我在全世界打过猎，你见过受伤的鹿吗？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在非洲杜布莱西弟兄的家乡，他们那里有野狗，那他们捕捉鹿，那如果你把一只鹿打伤了，如果鹿能去到水那里，那你就失去了鹿了。只要鹿能去到水那里，他会找到水，回到这条路上，沿着溪流走上走下，那鱼肉野狗又转过来翻过山回到他们后面，走进溪流中喝更多的水，那够多的凉水使血液凝住，他就能够活了。但如果他找不到水，他就会死。那就是这样。那我观察了许多次，那狼追赶鹿，那如果狼能发觉一只小鹿独处，那只鹿就是狼要攻击的，那是个教训。如果狼能发觉一只鹿离开鹿群，那就是魔鬼想要做的事。所以对你们年轻的女士，魔鬼想要你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男孩出去；对你们年轻的男子，魔鬼想要你跟某个不是基督徒的涂脂抹粉的耶稣别出去。在那里魔鬼想要破坏你，在那里魔鬼想要用牙齿咬住你。那这只小鹿出去独处，离开了鹿群，那只小鹿成了狼要攻击的对象。对你们老年的男人或女人，当女信徒分开时，人们说，我可以待在家里，跟我在教会里一样是个好基督徒。也不可能，圣经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既知道时间临近，就更当如此。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会渴望去其他基督徒所在的地方，跟别的基督徒交通。所以你不可能离开教会却还活出同样的生命，你不可能那么做。因为这就像说，我饿了但我永远不上桌，我永远不吃，我不想吃。瞧，你必须去吃神的道，彼此交通。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彼此需要对方，就是现在了。但你把自己从其他信徒中分离出来，使自己有点不同，不想跟那些信徒交往，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不想跟那个交往，这时你就处在危险的境地了。远离了教会，要找到你选择的教会，待在那里，成为所有人的基督徒弟兄，就是这样成为真基督徒。然后我们有交通保护，人们爱你，为你祷告，那是我的聚会成功之处，是因为真正敬虔的人为我祷告，是那样的，那是我们的聚会成功的原因。当我进来介绍关于像等等的事情，有很多的老大爷大妈弟兄姐妹坐在底下全心的相信圣灵像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那么做，我就没法做了。不管这对我来说是多大，但这对你也必须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单元，我们双方一起跟神连上，你作为一个信徒，我自己也作为一个信徒。那当这只小鹿离开了鹿群，狼出现了，那他观察，那狗观察那头鹿，那狼越来越靠近，那头小鹿开始感到有点紧张。那许多人坐在聚会里下，那坐在传道聚会中，那感觉到，你知道，那可能是我，那也许我应该做这事，也许我应该归向神。这表明狼正靠近你。那当狼向鹿猛扑过来，那首先那狼有两颗尖牙叫做獠牙，那如果他们能咬中鹿的耳朵后面，那里有一根血管，那是动脉，那就在耳朵的后面。那当狼像蛇一样把牙齿咬进那里面，它整个的身体往下拽，它这么一拽就咬断了鹿的咽喉，那鹿就完了，那血管就开始喷血，那跑不了50码就完了，它流血致死，血喷出来，它的生命就完了。那多少宝贵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让魔鬼趁虚而入，被魔鬼那么咬了，多么的遗憾。如鹿切慕溪水。那接着我们注意到，如果小鹿动作够快，那他猛地抬头看见狼来了，他就能够转身。那当他转身时，狼还会咬一个地方，就是在他腹部的侧面，那是鹿中间平衡的地方。那鹿的后腿肉比前腿更重，那需要中间的部分来平衡重量。那如果狼要咬住，那如果他想咬住这些肋骨，那他就会错过。那如果他咬这里的肉，那对他没有益处。但在侧腹这里，如果他的口咬住了这里，牢牢地咬住了，那鹿像这样失去了平衡，狼就能把鹿掀翻在地。那如果没掀翻， 那他也从鹿身上咬下了一大口的肉，那即使他没有咬中喉咙，那如果狼咬中了喉咙，那鹿就完了。但如果他像这样咬到了鹿，那如果鹿动作够快，跳起来向旁边一甩，跳起来在狼能把他掀翻之前甩动，那小鹿扭动让一大口肉被扯下来，当他这么甩，那这里掉了一大块，那狼摔倒在地，小鹿往前跳，觉得跑得比狼快，那鹿拼命地跑，他拼命地跑，那开始流血，那流血，他在失血。哦，今晚在凤凰城有多少人被地狱的猎狗咬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正在消失，因为那他们在观看，那他们身上有洞，那他们发生了一件事，让某个人进入他们的生命中，某件事发生了，男人跟一个女人出去，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出去，那他们喝了一小口的社交酒，他们想要像雄狮的邻居什么的，那一时猎狗就咬到了你，那鹿摆脱了，他必须找到水，那就是大卫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只小鹿在那里流血颤抖干渴，他会竖起小鼻子，我观察过他们许多次，他会到处嗅，他在嗅水的气味，他观看猎狗在他后面，如果他能找到水他就活了，如果找不到水他就死了，因为他越来越虚弱，但那只鹿他必须去到水那里，不然他就死了。我的弟兄，当你到了那个地步，罪恶腐蚀你的生命到了这样的地步，你必须找到神的水，你必须去到那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如果你饥渴，以致你在呼求水，说神啊，水在哪里啊？我必须找到耶稣，不然就灭亡了。那一件事你要找到他，神必把水放在那，看到别是吧，那下甲为婴儿找水，神能在你身旁创造一个水泉，也许癌症把你吞噬了，也许你被束缚在轮椅上，也许那个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医生看着说没有多久了，也许肺结核抓住了你，那鬼魔咬住了你，正在撕咬你，直到你找到那泉源。那如果你再渴求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宝贵的朋友，今晚让我作为你的弟兄和一个爱你的人对你说，那如果你今晚有一个需要，那如果你身体上或属灵上被魔鬼的猎犬咬了，你必须尽快去到水那里。今晚在神的家里，在大卫的城里，有一泉源敞开着，它是给不洁净之人的，你可以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我向你推荐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低头。你的慈爱与我比生命更好，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主啊，好叫我看到你，就像在你的圣所见到你一样，愿我在干旱干渴之地看见你。神啊，我的魂切慕你，渴求渴求，想要找到地方喝水。今晚男儿女人，男孩女孩，你是个还从未在这泉源里喝过水的人吗？你被罪咬到，今晚你渴求得到医治。如果是，你愿意举手说话，帕兰弟兄，请在你的祷告中纪念我。现在我，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那在我右边后面的，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好的，神祝福你，很好。想一想，朋友们，在你里面看到那渴求，你把那渴求交给了仇敌吗？交给了世界上的事吗？你只是想要用这个的方式满足那渴求，说我要去城里买新衣服，我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也许你需要新衣服，那是正当的。但你要是把新衣服当做你的偶像，你必须总是崭新成亮的。也许是你的家，也许是别的东西占据了那饥渴呼求的地方，那应该是神，神是那个该满足的份。我要请你做一件事，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如果你信任我是你的弟兄，那如果你需要那个，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到这里相信。那我刚才跟一位女士交谈，今天她在旅馆遇见我，她告诉我她快死于肺结核，奥特罗弟兄带我到他的床边，他就得了一治，那医生们已经放弃了他，他得一治了。后来在另一场聚会上，那癌症又得一治了，他的小女儿躺着快死于白血病。那如果那女士没有见证过， 那我请大卫弟兄告诉我，让他做见证。那小女孩得了白血病，是晚期，体重降到了20几磅。然而今天，她没有一点白血病的痕迹了。哦吼！那昨晚，那这里有一个男人，他说了无法进入会众。那我相信他找到了我在后面放帽子的地方。他说我进不来，但是主要我要摸他的帽子。他得了肺结核，后来得了一只。如果你相信神，那不要，只要简单，圣灵很简单，只要照着运行的方式跟随他。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今晚你真的被咬到了，在队列的某个地方，你有一个使你暴跳如雷的脾气，那是魔鬼，他咬到了你，他要毒害你的精力，他就像硫酸一样会杀死你，你会失丧的。那如果你要我为你祷告，当我们唱歌的时候，你愿意上来站在这里，让我按手在你身上吗？那请司琴过去，那弹奏的时候，你们低下头，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神祝福你，先生，上来这里很好。现在还有别人上来吗？当我们等候时，请你上来这里站着。神祝福你，女士，很好，站在这里。那等会儿我下去为你按手。那好的，弟兄，请你给我起个调，由于血泉血流盈满，由于血泉血流盈满。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等一下我会跟你一起。利马内利，罪人只要同身此权，立去全人罪迹，立去全人罪迹，立去全人罪迹。现在你愿意上来吗？站起来！你们被咬到的，你们渴求真实的东西吗？你们渴求跟神有一个经历吗？现在上来，这里让我们祷告，按手在你身上。全人罪迹，当日一到，神祝福你，姐妹。好的，走出来，走到这里，站在祭坛的周围，站在这周围，祷告一下。心中欢喜，神祝福你，先生，上来吧。一个真正的男人才会这么做。走出来吧，走到这里站着。
在此夜都洗净，在此夜都洗净，在此夜都洗净，我罪可怎不被他清，在此夜都洗净，借着信息我。
现在你愿意上来吗？你们剩下的人走下来，想要在这周围站一会儿吗？你们被咬到了，想要魔鬼的咬伤得医治，现在走下来吧。现在是接受的时候。
救赎之爱成我诗篇，以生命可肺腑，以生命可肺腑，以生命可肺腑，救赎之爱成我诗篇，以生命可肺腑。
那我们还聚会的时候，愿意走下来好吗？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多少的传道人，有多少传道人，你愿意举手吗？那看看这些传道人，神祝福你们的心。我要请你们下来这里一会儿，那跟我一同站着，我下去按手在这些人身上。那聚会后，他们想要有一个教会的家，他们想要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那他们想，你们想要邀请他们去你们的教会，那我们想要你们下来跟我们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来祷告。那等一下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过一会儿，那病人们就坐在座位上。 那我要请这里的牧师肖斯弟兄，那请他站在这里，那轻轻的给我们领唱一首歌，让他们其他人低头。那我要在这里给我们上来奉献生命的弟兄和姐妹按手，那他们被仇敌咬伤，我们要给他们按手。那我要你们传道人们同样的这么做，然后我们要为这些人做出信心的祈祷。那你们站在这里，不管你们曾做过什么事，那你们这里的会众肯定知道我在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神印证这点，那我在告诉你们真理，因为这是道。那圣灵来运行，那几分钟前，那不像我计划要做的那样叫辩明的队列，那最后声音说那些被咬伤的人在那里。瞧，我怎么知道等一下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其中一个不是福音的传道人？我怎么知道站在这里的年轻人等等可能是冲向施工场上的宣教士呢？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呢？那可能是另一个葛培里，可能是另一个散基、穆迪、芬尼、诺克斯、加尔文。我怎么知道呢？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网撒下去，然后拉上来，让圣灵来吸引。耶稣说，我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站在这祭坛上的朋友们，那真正的基督医治身体，也医治魂。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个人低头，那你给我们领唱一首歌好吗？那位弟兄领唱，耶稣从这边经过。那当我们在祷告中受感动时，我要传道人现在走进这些人。那每个站在祭坛附近的人，现在只要承认你们的一切过错。主啊，敌人将我击垮了，但今晚我站在这里为了一个目的，知道我是个将亡的人，知道我的生命正在燃尽，我已经使用了它，我真的应该渴求你，然而却转向了不同的东西。主啊，赦免我，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渴望。神的，愿我将渴求转向你，从此刻起白白的来喝生命泉的水，因为神已经邀请我去到这泉源。那对你们在底下会众中生病和有需要的，你们愿意举手吗？那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正如昨晚做的，互相按手。那只要互相按手。那自从昨晚聚会，我听到了那么多美好的报告。那当我在祷告时，我要你们每个人接受你们的医治，全心的相信，相信的今晚会发生。那神不只是应许垂听我的祷告，他应许要垂听你们的祷告。出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 神必叫他起来。那身体上的疾病，属灵上的疾病，不管你的病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那我们是在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现在一致了，我们是基督徒，圣灵在这里，神伟大的天使，那火柱，你们这里有他的照片，神的同一位天使此时就在这会堂里，就在这里。如果你是信徒，从你身上擦去一切不信的淤泥，从你身上除去一切的疑惑，此时就相信。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所按手的人祷告，瞧，你为旁边的人祷告，他正在为你祷告，你们互相祷告，我为你们祷告，在这里形成一个链条，神必医治这里的每个人。如果你们相信，我们中间就不会留下一个病人。每个来到祭坛周围的人，那我在这里看，我想我看见这个印第安妇人上来这里，那记得去年我在这里，这个瞎眼的印第安女孩在拘留地里边恢复了视力，我记得那些宝贵的印第安人在那里，神在他们中间医治人。现在你在这里，神并圣灵充满你，丰丰富富的赐福你。让你们传道人低头跟我一同祷告，大家在各处同心合意，门徒聚集同心合意的祷告，聚会的地方都震动，神的道被放胆传讲了出去。天父啊，作为神的一个仆人，我把这群会众带到你的同在中，现在祈求你断开撒旦一切的权势和一切的不信。这些宝贵的人站在这里，被魔鬼的疯狗咬伤了，他们需要你医治的大能，愿他们抓紧那狂犬病石，就是耶稣基督这块石头，直到一切罪的毒素从他们的魂里边被除掉，一切的疾病从他们的身上被除掉。愿他们紧贴神的磐石，直到他们完全自由了。让圣灵现在降在这会堂里，降在每个心里和每个信徒的身上，愿他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每个人心里发挥功用，让他们知道你是神，是伟大的医治者，没有一次失败过，你永永远远是神。主啊，我将他们交托给你。